文平目送孩子们下山以后，在大海那一侧的长凳上坐了下来，打开了旅行包，把装在厚厚的布口袋里的生一郎的骨灰盒拿了出来，面向大海摆在自己的身边。海面被笼罩在灰色的天空下，梁平想起了他跟生一郎在这里见过的龙卷风，要是现在再来一次龙卷风该多好呀。梁平把视线从海上收了回来，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里，掏出了幽西的那封信，不知读了多少遍，信封信纸都被弄得皱皱巴巴的。梁平从信封里把信抽了出来，视线落在了信纸上。不要来找我，我这个人实实在在的在现实世界中生活过吗？我真不敢肯定。受到的伤害，犯下的罪过，犯罪之后的罪恶感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不管我怎么努力去相信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，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来扭曲它，浸染它，使它变形变色。什么时候我才能用我自己的手亲自抓住真正的现实和真实的自我呢？以前我曾经对此感到绝望，可是现在我又相信这一天终究会到来。一方面我经历了那么多悲惨的事情，另一方面我又得到了那么多的同情和支持。我不能把自己关在虚空中，我要接受自己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就不能继续生活在秘密和谎言里。一岛先生也这样对我说过，心里藏得住秘密，说明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但是我们藏着的秘密的结果，导致了更大的悲剧的发生。只有本着公开秘密，面对现实的态度去积极地制止悲剧的发生，才说明我们真正长大成人了。对不起，在写这封信以前，我又对你保密，又对你说谎了。现在我就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。我母亲真的是自杀的，宗治发现了遗体，也发现了母亲的遗书。看了遗书，宗治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才把房子烧了，遗书交给了我。现在我把它寄给你，看过以后请你用最恰当的方式把它处理掉。梁平又打开了治罪的遗书，漂亮的行书比幽西的字还要好看。可是打那以后，我没有一天忘记自己的罪行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杀人了。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聪智支持着我坚持了下来。我怎么也得坚持到聪智找到工作，坚持到你结婚建立家庭。然而你表示坚决不结婚，你知道吗？你每次这样说一次，我的痛苦就增加一分。我已经无法承受住痛苦的重压了。最后我还有一点放心不下，就是那个男人欺负了你，你却认为是自己不好。不是的，幽西，你没有一点点的错，都是那个男人的罪孽。那个男人也许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但是跟你没有关系。还有，作为母亲和妻子，我没能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，发生之后又没能制止，都是我的罪。你的灵魂是美丽的，你是个纯洁的孩子，希望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我早就怀疑我自己能否是一个懂得爱的人。自从杀了那个男人之后，这种怀疑就更加的强烈了。但是在我写这封遗书的时候，我深深地感觉到我是多么的爱聪智，多么的爱你。尤其母亲打心眼里爱着你，你在我的心中比什么都重要。永别了，原谅我，爱你的母亲。梁平把治罪的遗书装好，又打开了幽西的信。聪智读了遗书以后所受到的打击，我想你是可以理解的。不只是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姐姐，自己的母亲还杀了自己的父亲。我恨母亲的轻率，干嘛要留下这么一封遗书呢？干嘛要把一切都说出来呢？至少要确认聪智绝对不会回家呀。当然母亲已经没有精力考虑这些问题了，长期的精神折磨已经使母亲脆弱到了极点，已经达到了极限了。这一点我能够理解，可是想起聪智来，我就觉得悔恨交加，难过的不能自已。可是这封遗书救了我， 母亲明确地告诉我，父亲不是我杀的。我一直认为是我把父亲给杀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生活在罪恶感里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母亲是为了我把父亲推下山去的，是为了我犯了罪，杀了人。母亲在遗书的最后部分说，我不是个坏孩子。这句话我从小就想听到的。我把一切都告诉母亲的时候，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。虽然你和刺猬都对我说过了这句话，但我最希望母亲说的这句话。母亲现在把它说出来了，虽然太晚了，但终于说出来了。这句话救了我。最后，让我对你和刺猬表示由衷的感谢。你们对我说过的话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想扔掉孩子时代的活法，面对现实，活下来。我对自己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，依然抱有着一丝希望。再见了，长颈鹿，衷心的感谢你，请多保重。梁平把信叠好，装进了信封，在手里紧握了很长时间。冰冷的海风从大海那个方向吹过来，梁平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，那是生一郎的遗物。火打着了，由于风太大，火几乎被刮灭。梁平用身子挡住了风，点着了幽西的信和治罪的遗书，把黑色的纸灰刮到了空中，朝中南方向飘了过去。梁平追着纸灰看去，无意中看到了远方的灵峰。灵峰穿破乌云，巍然耸立。梁平把大衣和旅行包留在了长凳上，抱起了生一郎的骨灰，朝山后的森林走去。一下山，梁平愣住了。记忆中的森林踪影皆无，只剩下一个个树桩。透过稀稀拉拉的几棵树，可以看见新修的道路和新盖的民房。梁平抱着生一郎的骨灰，茫然地站了一会儿，凭着记忆找到了那棵大楠木。那么大的一棵树，难道也被砍伐了吗？找来找去，梁平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楠木树墩。根据地形来判断，可以肯定就是那棵大楠木，可是旁边的洞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梁平把生一郎的骨灰放在了大楠木的树墩上，寻找起那个洞穴来。扒开枯枝败叶踩上去，表面的泥土虽说坚硬，下面的泥土却还松软，看来那个洞是被泥土埋了起来。梁平顿时感到三人值得回忆的过去，互相安慰的话语，都是找不回来的东西了。梁平脱掉了西服的上衣，挽起袖子，跪在地上拔去杂草和枯树枝，又站起来用脚把坚硬的表面踏碎，用手挖了起来，手指碰在小石头上，痛得要命。他全然不顾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挖着挖着，大约挖了一个小时左右，挖到了一条带子。梁平挖住带子，用力的一扯，拉出来一个口袋模样的东西来，拍打掉上面的泥土一看，是一个蓝色的双肩背。梁平把双肩背抱在胸前，在生一郎的骨灰旁边坐了下来，呜咽着：刺猬，你看见了吗？这是你的呀。梁平把生一郎少年时代用过的双肩背包打开，把腐烂在里面的东西掏了出来。地图，从养护学校分校的图书馆里偷出来的地图。依靠这本地图，怎么可能逃到跟眼前这个世界不同的世界去呢？刺猬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是你小子首先发现了跳进海里的幽西吗？那时候才五月，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海水凉。还记得在森林里吃木莓的事情吗？三个人一起把木莓果放进嘴里，又酸又甜，还有野草味儿、泥土味儿，甚至还有点野兽的味道。还记得我们在一起在密林的深处找幽西的时候吗？我们曾经很害怕。当我们在洞穴里发现了躺在里面睡觉的幽西的时候，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啊。我们把毛巾盖在他的身上，他特意为我们洗干净了才还给我们。还记得那个暴风雨之夜吗？我们为了找游戏不知道摔了多少跤，弄得满身是泥，狂风呜呜地叫着， 刮得大树剧烈的摇晃，终于把脸靠在了大楠木的树干上的时候，大树的香味儿、苔藓的腥味儿、雨水的鲜味儿，是多么的令人陶醉呀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仿佛看见了从森林内部发出来的光芒，从茂密的灌木丛里冒出来的木霭，就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气息。还记得运动会上的接力赛吗？你跑得不快，本来不想报名，是尤西动员你参加的，还是参加好吧。跑得快并没有什么意义，有意义的是一起跑啊。还记得文化节期间大家一起画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吗？那壁画还在，真的还在，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消失的。就算是形式上消失了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切的一切都会一直存在下去的。那个时代的刺猬也好，游戏也好，长颈鹿也好，将永远以那个时代的样子存活下去。为了让那幅壁画存在，我要一直活下去，正如尤西所说，那个暴风雨之夜说过的话，支撑着我们活过来了。我们互相说出了自己的遭遇，我们围着大楠木手拉手的哭了，我们挤在一起躺在洞里，手拉着手，肩并着肩，相互的拥抱着，相互的安慰着，一直说着相同的一句话：刺猬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尤西也是这样对我说的，我们反反复复地说着是同样的一句话，应该活下去，真的应该活下去。这部小说呢，到今天为止已经全部播讲完毕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